网络与中国新时代1997至1998年，华裔风云人物何大一。何大一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抗艾滋病的陈旧概念，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鸡尾酒疗法。他突破性的贡献使艾滋病变得并非不可救药，患者可以重获对生命的希望。为成千上万被宣判死刑的全球艾滋病患者重获生命希望的搏斗中，研究艾滋病的先驱美国艾伦·塞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抗艾滋病的陈旧概念，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鸡尾酒疗法，并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他对艾滋病并非不可救药，患者可以重获对生命的希望的研究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从而赢得了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宝座，成为美国首位被评选为《时代》封面人物殊荣的亚裔科学家。据最新报告估计，全球有将近25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或已经成为艾滋病患者，其中90%以上成人感染者或发病者居住在发展中国家，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刚刚流行的地区为中亚和东亚。如何控制艾滋病的传播蔓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何大一表示，病毒是无国界的，即使是目前感染者和发病人数还不算多的地区，也应全力投入鼎力推动和不断教育民众，防止艾滋病扩散，遏制艾滋病蔓延。1996年7月，何大一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艾滋病研讨会中提出了鸡尾酒疗法及其确立的艾滋病毒一进入人体即迅速繁殖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艾滋病搏斗的观念与方法。鸡尾酒疗法，一种调拌鸡尾酒的方法，是何大一的创新方法。他把蛋白酶抑制剂和各种抗艾滋病药剂混合使用在病毒入侵之初的患者身上，不必等到发病时就能阻止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临床数据显示，混合药物是对付艾滋病毒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既可以阻止病毒繁殖，又可以延期出现对抗艾滋病毒产生抗药性的变种病毒。如果在艾滋病毒入侵的初期患者立即接受鸡尾酒疗法后，其体内病毒检测的结果用数学方法统计，可以显示部分患者在2-3年内体内的病毒可能被完全清除。一些无症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经治疗后，其艾滋病毒已经在体内消失。美国前 NBA 职业篮球超级明星37岁的魔术师约翰逊，1991年11月宣布感染艾滋病毒，举世震惊。经接受特约医师何大一独创的鸡尾酒疗法后，以有效抑制身上的艾滋病毒，约翰逊采取了乐观进取的态度，从未怨天尤人。同时他还积极从事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他说，人生有太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何大一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如何对抗艾滋病的会议中说，几年前还不敢梦想的是强效的混合疗法可能把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全部消灭，预测需要3年时间才能让艾滋病毒衰败或消亡，并让未受感染的新细胞取代被摧毁的细胞。现在何大一对一些患者进行研究，经18个月治疗，这些病人的血液、精液细胞及直肠活组织已经检查不出病毒。我们问何大一，艾滋病毒是否能从体内消除？答案是，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病人完全根除艾滋病毒？答案是，没有，还没有任何病人完全治愈。针对大家的提问，何大一又说，这并不见得表示病毒已完全消灭，只是由于连现有的最新科技也检查不出病毒。病毒可能不定期藏在一些现在所不知道的部位。如果确有这种情况，病毒以后可能还会重新繁殖，积极感染新细胞。 如果经过几个月之后病毒没有重现，这是很好的迹象。可是这并不表示病毒不会在以后几年内又冒出。因此何大爷警告说，鸡尾酒疗法只能控制艾滋病毒不再继续增殖，但无法痊愈。不过这并不等于无法打败病毒。目前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继续采用不同的新药，对不同病期的病人进行治疗。但是不要误以为有了新的治疗方法就不再注意防治，就可以乱性。何大一特别强调说，虽然我们的研究清楚地帮助大家了解艾滋病，我们并没有做完所有的工作，这个领域已有长足进展，现在已有的成果也应让我们感到乐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说艾滋病已经是可治之症。何大一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毒的进展，这就好像你在打一场艰苦的仗，突然你发现对手并不是无懈可击，我们可能有打胜仗的机会。但是达到控制病情并不等于完全治疗，并不等于强敌已被我们击败，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仍有一段长路要走。在回答关于治疗费用的问题时，何大医说，用鸡尾酒疗法，每个患者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高达2万美元。目前一年得到美国联邦政府补助约700万美元。但是很多患者还无法接受治疗。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资助研究的费用，早日把艾滋病疫苗研发出来。与多年来对艾滋病研究的潜伏期理论相反，何大一认为艾滋病毒在感染人体后并非潜伏不动，而是立即大量自我复制，每天复制约10亿个病毒，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行不断的凶残的攻击，最终击溃免疫系统。唯一能压制病毒的机会是早期及同时大量服用多种药物来攻击病毒的不同部分。何大一以惊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艾滋病毒的成长速度比一年前所知的快10倍。每隔数小时，即为病人验血，发现病毒每天产生100亿到300亿个复制品。初步研究结果显示，3种药物同时服用，可使病人血液中的艾滋病毒消失99.9%。参与何大一所领导的研究中心实验的21名纽约病人，都在感染后6个月内接受多种药物治疗，许多人的血液中已一年没有发现艾滋病毒。何大一提出的新实验是，现在要让这21名患者停止服药，以确定早期和大量服用多种药物是否已彻底治疗艾滋病。这种治疗法能在6个月到3年期间根除病人体内的艾滋病毒。停药是唯一能证明这个理论的方法。但是这21名病人都拒绝停止服药，对这个新实验现在正引起争议。出生于台湾的何大一，祖籍江西新余市，1965年就读小学5年级时随父母移民来美。父亲何不羁，母亲江双如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并为子女做好榜样。何大一初高中5年就念完，并名列前茅，在美国加州理工学物理系以第1名的优秀成绩毕业，随后进哈佛医学院深造。1981年起，在加州大学进行艾滋病的研究工作。何不羁为儿子取名花了很大心思，大一乃是取自老庄哲学所说“其大无外为大一”。今年44岁的何大一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妻子郭素玉是画家，台湾台中沙鹿人。他赞扬何大一是一位难得的好丈夫、好父亲。出类拔萃的何大一多次获奖。1991年获医学研究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医学奖的德国荣格奖。1995年，何大一在美国权威杂志《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改变了艾滋病研究领域的观念与方向，其内容被数百篇论文引述， 该论文是生物研究领域有史以来在一年期间被人引用的最多的一篇。对何大一来讲，成功的因素主要在于个人的努力奋斗，加之记忆力强，过目不忘，思路敏捷，头脑很有条理。他业余爱好也很广泛，爱吃中国菜，爱打篮球，爱听古典音乐。面对荣誉，何大一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要实现美国梦，要取得成就，就要有决心，有毅力，不怕吃苦，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荣誉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和压力。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是个创造历史的人时，何大一答：时间将是最好的裁判。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外务审议官小仓和夫就如何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提出建议。小仓和夫此文发表的看法是他个人的，未必反映日本政府的立场。近来中国加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做法，促使人们使用了威胁和威慑等字眼。中国的邻国担心它的扩张。在日本看来，中国加强军事力量，且不说加强其核力量，很可能会阻拦我们自己可能做出的削减武器的努力。然而分析家们往往忽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在近代遭受了外国侵略和占领之苦，认为外界对它构成威胁，所以对它的安全感到担忧。为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应当设法减轻中国的担忧，促进它的安全感，而不是去遏制它。由于中国与它的大部分邻国都有边界争端，它和这些国家应当以互不侵犯条约或类似条约的形式宣布。他们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些对领土提出的要求。人们对于爆发有中国参加的军事事件之后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感到担心，而这可能为举行亚洲安全对话提供基础。中国人想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吗？这正是在二战之后的大部分时期里中国人所做的。他们不仅是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和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反对者这么做的，而且还是作为挫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力量这么做的。目前北京奉行全方位外交，平等地对待所有的重要伙伴。在这个平淡的保证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微妙的信息：中国不再是个挑战者，而是一个参与者，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了解他对保护这个全球体系的责任。而且北京必定会情不自禁地把他自己看作是东亚国际秩序唯一的缔造者。如果这是中国所希望的，那么他就不能要求由于独特的中国情况或传统而免于履行国际准则。随着一个国家力量的增长，他应当更加严格地在自由贸易、环境保护、人权和民主等方面遵守国际公约。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辩论亚洲价值观念与西方的有所不同是危险的。人权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与中国自己的文明和政治文化一脉相传。我们必须敦促中国认识到这一点，与其他国家一道承认这些价值观念，将只会提高他的尊严和高贵的地位。此外，还有现实问题需要考虑。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相互依靠了。亚洲的经济增长及其副产品人口增加，环保问题日趋严重，缺乏粮食和能源等，对全球产生影响。每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让位于促进共同利益的条约，所以我们必须使中国比以往更多地参加制定国际行为准则的活动。例如，我们不应把接纳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看作是就贸易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机会。中国取得世贸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对于使它参加全球规章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强大 但却是不稳定的中国，或者是在全球经济体制之外活动的中国，都是我们所承受不住的。日本和整个国际社会应当鼓励中国的充分参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同中国经济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在日本的参与下，中国才会有它现在实行的复杂改革和调整所需要的灵活性和干劲。最为重要的，但却常常被遗忘的事实是，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不仅中国需要改革，而且其他国家也必须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这个变化。日本应当怎么做？首先，我们不应忘记，任何有关中国的讨论都涉及双方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平衡。在整个这个当今时代，日本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像中国一直是日本对外政策方面的棘手问题一样。国内的政治斗争有时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健康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影响。为避免这种情况，日本反省和充分理解我们过去奉行的军国主义造成的影响是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对华政策必须是认错。我们需要这种反省，以便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在中国，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日本希望在亚洲怎样生存？而在日本，人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看待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免除今后举行和谈的必要，这两个国家都将必须确立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并在实现其设想的过程中合作。香港双行道。对许多人来说，越过边界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之间正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1994年底，中国建了一个24小时营业的收费站，为每天从华南加紧生产的工厂向香港繁忙的港口运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服务。周末和节假日，香港居民的过关通道挤满了人，往来边界两侧的车辆大大增加，产生了修建新公路、铁路的需要。边界两侧庞大的建筑工程正在施工，预料这些工程将增强边界地区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到边界的那边参观或定居。一国两制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预言，随着两边交往的改善，我们会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将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在香港自7月1日回归北京控制，10月将进入具有象征意义的第100天时，这个前殖民地一再重复说的一句话是，一切都没变。在许多方面，这话是对的。香港现在做的大体上就是他以前所做的。其实政治体制已经做了调整，但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待香港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正如行政长官董建华今年9月访问美国时所说的，一切如旧。然而，在一些比较细微的方面，香港的商业及其他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化。这变化或许比人们原先预料的还要快。香港人过去持有的此地与大陆大不相同的观念正在消失。自由市场改革又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回到大陆，香港商人向大陆工厂的投资已达上百亿港元。现在由于香港由北京治理，边界本身已不再是隔离线，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他们是大中国的一部分，并把大陆看作是他们所在地区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从想逃离香港车辆堵塞的街道，到大陆公路驾车的人，到谋求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人，人人都在向北看。香港贸易发展局局长说，过去我们是作为一个殖民地被统治者，计划人员依据香港是个独立自足的实体这个假定从事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非地心态。这些新出现的接触并不局限于商业方面，还包括为香港的退休人员在华南建造住房， 欢迎来自大陆的学者赴港工作和谋求大陆支持，在边界两侧兴建文化娱乐设施。这种联系只会继续发展。人们预料10月8日，董建华将在为新香港诞生100天发表的首次重要政策讲话中宣布雄心勃勃的计划，兴建公路和铁路网，把香港新机场和扩展后的集装箱码头同中国兴旺发展的珠江三角洲连接起来。一国两制经济研究所的那位负责人说，计划中的连接边界两侧的公路和铁路网将重新绘制在香港做生意的成本结构图。